各位弟兄姊妹晚上平安。非常高兴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感谢神的恩典，可以来这边与大家一同来这今年的受难节与大家一同度过。今天也很高兴看到马牧师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哇，他刚刚跟我握手很有力啊，比原来力气更大了，感谢主。求主施恩给马牧师马师母有强健的身体可以来服侍主。今天我跟你们分享的这个题目叫与基督一同来受苦。著名德国的哲学家无神论者尼采他曾经这么说，他说杀不死我们的只会让我们更加强大。这句话我是最近通过这个 ChatGPT 所谓的人工智能我在上面问他说，到底什么东西是跟苦难讲过这些苦难这些有名的人他们到底怎么讲我连问三次他都是给我同样的答案这是第一个出来的一个答案。那他到底在讲什么呢？他在讲说苦难可以变成一个人生长的一个泉源。苦难可以好像帮助我们可以发展我们内在的潜力可以克服这些挑战。其实这是一种所谓自强不息的精神的支柱，对吧？我们以前都是很喜欢这个。那我继续问的时候呢他同时又给我另外一个答案。他说另外一个是有关于苦难的名言呢，就是来自于佛家的思想怎么讲？他说痛苦不可避免但是苦难呢是一种选择。那他在讲什么他说人生是有痛苦的，对不对？痛苦避免不了，那也讲的是对的。但是他说苦难是一种选择那在讲什么呢？那也就是说讲说你怎么样用你的态度来抗苦难，对吧？如果你的态度像佛教的思想，就是说你可以有这种同情心他们也讲 passion， 你可以来接纳他说你就可以产生一种镇定那这些都是现在所谓的励志的一种篇章这些名言听上去都是很有道理最近你如果去看 WeChat， 有好多人在这些所谓 TikTok 这里面都跟你要讲这些东西这是一种所谓自我实现的哲学思想但是就像他说的，那杀不死我们的好像让我们变得更坚强，对吧？那也意味着说死亡真的来临怎么办？死亡真的来临也就意味着没有了接纳，没有了同情，也没有了镇定同时也没有任何的韧性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晚上我们一同在这边过这个受难节，英文是叫 Good Friday。Good Friday 就是好的周五为什么说受难节是好的其实是因为那位爱我们的神，他已经知道我们的苦难他不单是知道我们，他亲自来到我们的中间，他要与我们一同来受苦这是我们的信仰。所以神通过他的受苦，他来解决一个苦难的问题他用他的死败坏了一个死的问题。所以今天当我们来这边思想苦难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讲自强不息我们不是在自我的世界里面来寻求一个答案乃是在神人之间的关系的当中我们看到苦难给我们一个很特别的意义。所以虽然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还是有苦难，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基督的里面学习来寻求这样的一种答案。 诗篇二十二篇啊，是大卫的诗啊，在其中我们可以看到那指向我们的这位救主，他是怎么样为我们来受苦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这边，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哈，当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时候，哎，其实你们已经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并且与他一同来复活了。所以那个里面就表明了一个属灵的事实，也就是你与基督已经联合了，你的生命与基督跟他联合啊。但是基督徒那时候可能一下子下到水里面就起来哈，没有时间来思想到底什么叫你与基督的联合，甚至在你的苦难的里面，你还没有真的开始思想说到底什么叫与基督一同来受苦啊。所以我们今天晚上花一点点时间，我们来思想说到底什么叫与他一同来受苦。保罗说，若是我们可以与基督一同来受苦的话，我们也明白我们要一同与他来得荣耀。所以我们开始前一同来仰望他。我们感谢在天上的父，和在基督里面完成的这样一个救恩。苦难虽然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个谜，但是今天我们晚上来到你的圣的宝座的面前，求主你的圣灵帮助我们在信心的当中看见基督的受苦，也求主教导我们，在我们生活的当中，我们如何与他一同来经历受苦。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怎么样与基督来受苦呢？其实我们先要看到基督怎么样来过来为我们来受苦。所以我们第一个问的问题啊，第一个我们要着重看的是诗篇第二十二篇的从第一到第五节里面所讲的，基督他是过来是要代替我们来受苦。大卫在这个诗篇的里面一开始哈，他就用三个我的神，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遗弃我？第二节，我的神，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助声。他用三个讲到我的神。接下来，他也用三个来依靠你。第四节里面讲到我们的祖宗依靠你，然后说他们依靠你就变，你便解救他们。然后第五节里面讲说他们哀求你，便蒙解救，他们依靠你就不羞愧。所以诗人在写这样的诗的时候，他是有一种用意哈，他在他的受苦的里面，向神发出三个呼求啊，讲到我的神，我的神，但是我们很快看到他的一个转折，当他受完苦以后，当他回头写这样的诗篇的时候，他就想到他在他里面有三个依靠。所以我们可以来讲说，大卫在受苦的时候，他是因为他信心的依靠，所以成为他一个苦难的一个解决之道。这是我们平时在读诗篇的时候，我们常常用诗人的向神的祷告，变成我们自己的一个祷告，对不对？我们有的时候很难祷告这样出来，但是我们借用诗人的祷告，在我们的受苦的里面，我们可以这样的向神来祷告。但是我们今天要特别在其中要看到这个诗篇不单是大卫写给他的，也不是光光是我们在苦难里面我们就要学习大卫这样祷告，其实当中好像还差一段哈，当中还差一个台阶啊。那这个台阶是怎么讲？这个台阶就是讲到我们要在这个诗篇的里面要看到基督怎么样为我们来受苦。 为什么这个诗篇是指向基督呢？哎，其实我们后来发现大卫虽然在他的平生受过很多的苦，甚至在他被扫罗追杀的时候，甚至他自己的孩子来追杀的时候，他差一点好像被死亡要卡在那里，所以他觉得很无助的时候，他可能曾经这样祷告过。哎，但是我们知道，在整个历史上最后大卫他自己是寿终正寝的他没有，在这些苦难当中就真的丧失他的生命所以这首诗歌其实大卫真实的是在圣灵的感动的里面，他要把这样东西写出来，是指向将来要来的基督。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在福音书，在马太福音的27章的46节里面，在马可福音的15章的里面，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的时候，他其中有一句话，就是用大卫诗篇的22章的第一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遗弃我？他是用一个亚兰文在那里讲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读的时候，我还记得，我刚刚开始慕道，去福音营听福音那时候他们跟我讲说，耶稣是神耶稣又是人，但是我一直搞不明白，既然他是神，他为什么在十字架上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遗弃我？所以我一直搞不懂这个逻辑，一直想不通。但是我们今天来看确实这个诗篇，耶稣用这样的一个诗篇，在十字架上面，他死十字架上面，在他非常痛苦的时候，他其实讲的话不多，对吧？这是其中的一句话，他在讲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遗弃我其中它包括了好几层意思第一个，我们要知道大卫在诗篇的第三节里面就讲到说，你是圣洁的，是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也就是大卫在他最痛苦的时候，在他的信心的里面看见到底神是谁。他说神是圣洁的，跟其他的都不一样。对不对？神是什？是在哪里？神他说是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讲得多好！也就是说，在哪里有对上帝的赞美，在哪里就有上帝的同在。或者这个宝座原文其实写得很朴素就是说它是以色列的赞美的一个居所，就上帝住在哪里。上帝住在他子民的赞美的当中，也就是当人开始赞美他的时候，他就在那里。所以这是大卫在信心的里面，神圣灵的感动当中一个非常特别的看见。但是在基督的身上，我们就明白了，哦，原来基督来到地上，他不单是一个人，对不对？他是道成了肉身。他是一位完全的神，他是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那一位，他知道所有的一切，他万物是借着他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当他过来，遵照天父的旨意来到地上为我们受苦的时候，难道他不知道吗？他知道的，对不对？他在克西马医院，他在跟门徒的交往当中，一直要提醒他说，人子将来要交在罪人的手里又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很清楚，而且他说第三天要从死里复活，他很清楚，他并且在克西马医院，你们刚刚也读的那段经文，对不对？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但是为什么？他在这边讲说为什么遗弃我，其实这个为什么对他来讲 这答案很明显，因为他要来为对付我们的罪，对吧？他要为我们来受罪。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里面就很有意思了哈。当耶稣在十字架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遗弃我的”时候，他在替我们来受苦，你知不知道？他替我们把我们人生里面一种最大的一种痛苦，他把它讲出来了。你知道吗？我们人受苦哈，其实我也没有受过这么大的苦了，所以其实当我讲苦难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资格哈。但是我看到有一些弟兄姊妹啊，他们比如说生了癌症，或者生了一些人生里面受到一种非常挫折的时候，他们常常就是问一个问题是 Why me? Why me? 为什么是我？好，那有一些基督徒就告诉你说，将来啊，请你不要讲这个 Why me 啊？为什么？他说，因为基督徒啊，他说你这样讲就不属灵了哈。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样一讲呢，就好像没答案了，你知道吗？为什么是我，对不对？所以你越想你就越苦，所以请你不要这样讲。那怎么讲？那你就说你就唱诗赞美神吧。就是，所以好多弟兄姊妹都这样安慰一些受苦的人哈。但是我觉得那个受苦的人，比如说你是这样的话，别人这样子对你讲 ，What do you think？ 你怎么想？你可能会觉得更生气哈，你可能会觉得更愤怒，因为在一个人的苦里面，他其实一个很自然的反应就是 Why me？ 为什么遗弃我？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遗弃我？这是我们的一个呼喊。但是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来代替我们，他把我们心里面一个最痛苦的表达，他把它讲出来了。同时，他这样的一种呼喊，其实，当我们这样读的时候啊，他也是要唤醒我们。你说王昭惠他到底要唤醒我们什么东西啊？其实你知不知道？你觉得好多东西受苦，对不对啊？比如说这个孩子不好好读书，对吧？或者说我又跟我太太吵架了，或者说我明天好像诊断好像生了一种很难治愈的病，对不对？这些你都觉得很痛苦啊，但是你知不知道你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吗？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就觉得自己很苦很苦，讲不出来，但是我们不知道什么东西是我们最痛苦的。这里基督把我们讲出来了，我们最大的一个痛苦就是被神遗弃，也就是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断掉了。你觉得好像这位神遗弃你了。然后他说，怎么样的一种遗弃，就是远离不救我；怎么样的一种遗弃，就是不听我哀哼的言语。然后怎么样的一种不遗弃，就是白天呼求的时候他不应允。夜间呼求的时候，好像你不住声的在讲，还是没有声音。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来替我们受苦，他不但讲出我们心里面一个最大的痛苦，其实他也是要唤醒我们。我们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其实最大的痛苦就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若是被断绝了，若是当你祷告神的时候，神没有给你任何的回应，那是你人生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痛苦。所以，当耶稣在这个十字架上，当他这样子来祷告的时候，他是为着我们的。那我们后来也知道，对吧？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他这样的一种担当， 是为着我们，所以耶稣在上面，他被父神完全的怎么样，好像掩面不看，他要受到一个罪恶的一个公义的审判。所以在那个痛苦的里面，其实我们现在看起来是他要为我们来承受这样的一种受苦。所以若是我们知道这个，若是我们知道在我们的最痛苦的里面，也就是神好像离弃我们的时候，其实若是基督真的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这样的来受苦，那我们就有一种不一样的看法了。所以什么叫与基督一同来受苦？今天说也你说基督徒跟基督一同联合，与基督一同来受苦，到底在讲什么？其实在讲第一个，就是讲到我们在苦难的当中，其实我们是可以说出我们的痛苦的。你们有没有这种习惯啊？就是说你比如说今天很生气，对不对？然后你就说我今天真的很生气，你有没有这样讲？你没有啊，你都不会哈、啊。你别人就觉得说你刚刚还好好的，你怎么一下子这声音就这样就这样上来了，好生气哦，就是，但是你从来不是说我好生气，你好像不习惯来表达这样的一种情感，或者在你很痛苦很绝望的时候，你有没有说出来？你就对着你的家人，或者你就是在神的面前，你就跟他讲。你就说我现在非常的绝望，我心里非常的痛苦，求主帮助我。你有没有这样讲过？下次你一定要这样试试看啊！你要与基督一同来受苦，因为耶稣在上面都已经帮我们讲了，所以你为什么不讲出来？你要讲出来。你要向神祷告，一定要讲出你心里面痛苦啊。第二个，当然你在这样的一种祷告当中，你是向着神啊，可能你觉得他好像离你很远，好像没有任何的动静，没有任何的声音，但是你一定要知道基督已经为你来受苦。所以你在信心的里面一定要有这样一种看见，基督在十字架上真的是他没有绝对好像是被父来撇弃了哈，但是今天你来到他的面前，因着基督哈，神跟人已经和好了，神不会不听你的祷告，只是你的感受，你觉得好像没听见，好像还没有应允你，但是你一定要相信神一定知道你的痛苦。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第一个要讲的，我们怎么知道与基督来一同来受苦呢？我们先要知道，先是基督来到我们当中，他为我们来受苦，然后再接下来我们从第六节一直看到十一节，诗人就说，但我是虫不是人啊，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第八节啊，其实这里翻译成说他把自己交托给耶和华，其实在原文里面是一个命令语态啊，也就是说交托给耶和华吧，耶和华你看就搭救他了。好，那可能讲起来那种气势有一点不一样啊，就是一种纯粹的一种藐视啊，纯粹的一种笑柄，纯粹的一种嗤笑。所以这个我们到底在讲什么呢？第一个，我们刚刚讲到耶稣，我们在与神跟人之间的关系的里面， 他已经来为我们来受苦。这里在讲到平面的一个关系啊，讲到你受苦的时候，不单是因为神的跟你的关系，而是你跟人之间的关系了。你是不是，你有没有想到人际关系里面什么东西让你感到最痛苦啊？诗人也帮我们讲出来啊，他说我是从不是人，被众人啊羞辱，被他藐视啊。这里就讲到虫哈，我不知道你们看到虫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哈。我们家从小有两个小孩子啊，他们如果看到 bedroom 里面有个虫啊，他们就尖叫，然后一定要爸爸马上就过来把那个虫子打掉，对吧？但是我不知道你们看到虫是怎么样的一种反应哈。利未记第五章里面讲到说，若有人摸了不洁的物哈，无论是不死的、不洁的死兽、不洁的死畜，还是说不洁的死虫哈，这边就讲的死虫，他说他却不知道，那就成了不洁，就有罪了哈。所以当以色列人看到这种虫，对吧？特别是死的虫，马上就跟不洁或者跟罪连在一起啊。然后约伯记13章里面，约伯在那种很极度的痛苦的里面，他说我已经像灭绝的烂物啊，像虫蛀的衣裳啊，也是一种很形象的一个图画啊。他说我简直就像一个烂物啊，然后像一个被虫咬破的那个衣裳挂在那里。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虫啊？其实虫是被人厌弃的，对不对？虫是随人践踏的，而且我们一看到虫子就是很讨厌，对不对？所以在你的人际的关系里面有没有一种你感到一种羞辱啊？所以讲到这边，讲到说我是虫不是人，好像从人本来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尊荣，对不对啊？我们有一种神所造的形象，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这样的一种高贵在里面的这样的一个人哈，最后怎么样？好像什么东西都没有了，你的尊荣、你的名声你所有的一切全部失色，没有了。那好像怎么样？他说当被众人羞辱的时候好像被藐视的时候、被嗤笑的时候，好像这一切所有的尊荣都离开我们而去了。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其实大卫在讲这些的话，他可能也讲到在他人际关系里面让他最羞辱的就是他觉得因为他是一个王，他本来有这种尊荣的，但是在那个里面的时候，他觉得自己被人藐视了，像一个虫一样。我们再读下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诗人说，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怀里面，你就让我有了依靠的心。我自从出母胎就交在你的手里面，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所以当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再想到说，哦，原来大卫不单是讲到他自己哈，他是讲到那位来到我们当中的基督。这位基督他是为我们而生，对不对？他的一种生是一种很特别的生法啊，是从一种童女怀孕的一种生法。但是大家有没有看到基督其实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他作为人的尊严常常也受到别人的羞辱，不但是在十字架上啊，而是在他的童年就开始了，有没有啊？因为他这个妈妈怎么样 是没有结婚，对不对？还没结婚就怀孕了，啊，所以古代的时候那种小村庄都是很小的，对不对？这些事情哈，不像现在，对不对？你们住在大楼里面哈，门一关谁都不知道，对不对？古代你们去参加以色列之行哈，你去了那个加利利海边，那小村庄很小的哈，那个路都是很窄的，所以发生这种事情，对不对啊？整个村庄都知道的，都知道，没有一个人不知道的哈。所以，当耶稣，甚至当他长大以后，当他进到他的事工的里面，当他跟犹太人来有的时候来辩论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的第8章里面，讲到说，耶稣跟他说，我将在神那里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现在你们都还要想杀我吗？啊，他说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哈，你们所行的是你们父所行的事。他们怎么说？他们说，我们才不是呢，我们才不是从淫乱生的呢，我们只有一位父。所以他们在讲什么？他们在讲就是说，你看看你自己，对不对？你是从淫乱生的嘛，对不对？你还说我们是怎么样怎么样？不是亚伯拉罕。所以耶稣哈，他所受到的羞辱不是光光在十字架上，他在他整个成长的里面，他已经是不断的受到人的一种羞辱、一种藐视啊，并且是一种嗤笑啊，在十字架上更是这样了。当他被挂在上面的时候，他们就讥笑他，对吧？开始他们打他的头，对吧？吐唾沫在他的脸上，哈。被他最后钉在上面，他们就讥笑他，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的，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马上从十字架上下来。”祭司长跟文士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他救了自己，还不能救自己。”所以这些事。在人际关系里，耶稣不单是在十字架上，他来担当了我们的苦受苦哈，其实他是在十字架上，同时也是担当我们的羞辱。他被厌弃，多受痛苦。刚刚大家也读过哈，好像被人掩面不看，我们不尊重他，他是他成了。担当的我们的忧患，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在人际关系当中，让你最伤心，或者说有的时候让你最痛苦、最失望的，是别人给你的一种羞辱，或者是说别人对你的一种拒绝，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羞辱，让你里面非常的痛苦？其实，在中国历史上也有这样的人，对吧？著名的爱国诗人、政治家、文化名人屈原，哈，我们过不了多久就要过端午节了，哈。他的爱国之心在那个时代就是没有被采纳，他受到楚怀王的一个厌弃，哈，他受到一种屈辱。然后他最后看到楚国灭亡了，后来他就感到极大的一种羞辱，他觉得他自己的所有的才干没有被人尊重，他觉得他没有办法表达他对国家的这样的一种热忱，所以他非常的愤怒所以那他怎么样来解决？他后来就投江而死。不过中国人还是把它当做民族的，好像一个 icon 我们吃这个粽子对吧？其实也是有一种纪念的意思哈，所以可见人在一个羞辱的当中，他有的时候甚至干脆就死去了哈，干脆就死去了。 所以羞辱带给人的，是一种无比大的一种痛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有这样一种经历哈、在家里面哈、比如说有一个媳妇对不对？嫁给一个家对不对？但是那个家就是一直嫌弃她对不对？就觉得她不配，那个媳妇哈、那就是蒙羞了，她就是被拒绝了，所以那种是非常痛苦的，或者是说，你这个女婿进来对不对啊？别人就是看不上你，对不对？就觉得你不怎么样，或者说你在公司里面，你的上司就怎么也觉得你不对，就觉得你总是好像跟他想的东西不一样，他就怎么样？他有的时候，可能就会让你感到他好像拒绝你，所以这是一种羞辱，这是一种耻辱。有的时候人有的时候会为这些哈、会非常的痛苦哈。当然我自己本身也有一种经历哈、甚至有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愤恨哈。我曾经跟我太太散步的时候就讲这样的一种 story， 我就一直在讲这个人对我做的这些事情，对不对？我有一天跟我太太啊一直在讲这个事情，她说你每次都是讲同样的一个 story， 她说你是不是被这个人所拒绝？哇，那天他真的把我心里面那个我想要讲的那个东西把我讲出来了。哎呀，当他真的讲出我这个的时候，我就愣了一下。哎呀，我不知道，我原来真的因为这个人做了这样的一种事情啊，我好像一直觉得被他所拒绝，好像这个东西成为我心里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痛苦。所以我那天就真的向神来祷告，我说主，求你来帮助我，求你来帮助我，被人拒绝痛苦怎么样来解决哈？感谢主，今天当我们读这样的一个诗篇的时候，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急难临到，没有人帮助我。其实你也不要觉得哈，其实那种痛苦其实也是非常 damaging 的哈。如果你每天在这个里面不少于这样的一种痛苦，但是很感谢主，今天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来担当我们的羞辱的时候，我们就不一样的看法了。我们就知道说他已经为我们来担当了，然后我们这样的一种屈辱其实是有出路的，从此我们也看到，我们需要原谅别人，我们可以祈求为这个人他做的不对为他来祈求，所以很感谢主。最后我们要看从12节到最后，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不单他是来为我们来受苦，对不对？他来为我们来担当这样的一种羞辱啊！最后其实我们看到的是耶稣怎么样为我们来品尝死味。十二节里面讲到说，有许多的工友围绕我，巴桑大力的工友四面来困住我，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狮吼叫的狮子。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的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的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全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扎了我的脚。我 我想大卫在他的一生当中哈，可能这是在他最危难的时候。但是我们知道哈，大卫其实是没有被人后来最后是扎他的手、扎他的脚啊，因为他是没有这样受过伤的哈。哎，但是他在最痛苦、最受死亡威胁的那个里面，哎，他是一个诗人啊，哎，他居然把这个死亡的恐惧，把它描写的栩栩如生。但是这一切，我们后来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看见了，啊，因为耶稣基督，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也研究分他的衣服哈，然后他在十字架上，口非常的渴，就像这边来讲到，他说舌头好像贴在他的牙床上面，哎，但是他们给他喝，那种醋哈，非常刺激的东西。但是我们在这边，我们在思想什么？因为圣经确实在福音书里面哈，在四个福音书里面，对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到底在他的心里面。到底在他的肉身发生怎么样的事情？发生他是怎么样的一种体验？这种死，其实圣经里面没有具体跟我们讲，但是我们从诗篇22篇的里面，我们就看到那个死亡的那个真理。我们先从讲到公牛开始哈。这边讲到，他说有许多的公牛围绕着我，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围住我。为什么讲巴山哈？他说巴山这个地方，有很多的这个雨水哈，所以那边的草长得很好啊，所以那边的牛因为吃很多的草嘛，对吧？所以那个牛就长得非常的壮哈。这是一本解经书说的哈，但是我们在这边看到什么？其实你们知道吗？其实，在16节那个地方的时候，他说权锐围着我，恶党环绕我哈。那个恶党的话，其实就是讲到一种 evil 的一个 gathering 哈，就是讲到一种所谓的邪恶的势力哈。你知道在圣经里面，讲到属灵的场面哈，神我们看不见，他是个灵，对不对？魔鬼其实你也看不见哈，但是讲到那种邪恶的势力啊，圣经有的时候会用一种非常形象的言语来描写，对吧？那个蛇我们看不见，但是呢，在启示录的12章里面讲到那个红龙，对不对啊？讲到那个海里上来的兽啊，或者说陆地里上来的兽的时候，来的时候，那个面貌是非常峥嵘。所以圣经有的时候是用一种意象哈，一种对它的一种描写哈，让我们看到这种东西，当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就是说它会给我们一种特别大的一种惊慌。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哈，但诗人在这里就有一种非常具体的形象把它描写出来。你们如果看一些惊险的这个电影，对不对啊？我忘掉了哈，像这个 C.S. Lewis 啊，他有几篇电影的话，就讲到那个阿斯兰哈，最后被他打死的时候哈。那天晚上哈，那些鬼哈，就在那里跳舞哈，然后围着他，就困着他，就是这边所讲的哈，就是说，当你发现你的生命当中力气已经没有了哈，他说好像是一种非常有力的公牛来围绕你，来要把你掐死哈，像狮子一样要把你撕裂的时候。就是那种恐惧，是非常形象的，诗人把它描写出来。 所以我们想到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虽然三个小时啊，但是我们相信全地黑暗，神的愤怒全部放在他的手上，那时候恶魔也是在那里欢呼一样，那个恶魔像公牛哈，像吼叫的狮子，要撕裂他，所以他说我好像被谁被倒出来了。你想一个人像被谁倒出来，那是怎么一回事啊？那当然这就是血水了，对不对啊？倒出来都是血了嘛。我的骨头都脱了节，你有没有这种感受啊？骨头脱节，一个小小小拇指啊，不小心那个弄好了，对吧？他好像说伤到了，我们都觉得好痛啊，好痛啊！一个指割到了，有的时候都让你觉得很扎心，对不对？你说全身的骨头都脱了节，那是怎么样的一种痛苦？然后他说我的心在里面像蜡一样的都化掉了，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上次在你们当中分享诗篇32篇哈，是同样的一种精力没有了，全部干掉了，这是一种怎么样的一种痛苦？其实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没有一个人曾经经历过这些，因为这是一种死亡的痛苦，这是一种恶势力在人的心里面要将人置于死地的这样的一种恐惧哈。所以17节接下来他说我的骨头我都数过了，然后他们瞪着眼来看我，然后他们分我的外衣，将我的里衣捏揪。但是你有没有看到诗人最宝贵的一个祷告哈，就是在21节在这个地方，在他觉得他简直痛的，他没有办法再用言语来给我们描写是怎么样的一种痛苦的时候，他说你已经应允了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脚，脚就是力气的时候哈，就说那个有的时候你们看那个 movie 就是说特别是现在科幻的那些东西对吧，突然出来一个很大的一个蜘蛛对不对啊，然后把这个人在那里赶来赶去，就是说赶到最后啊，那个蜘蛛的脚哇一下子下来的时候，就是我们就觉得然后那个脚就停住了啊，就停住了。哎，你就觉得说感谢主没有给他抓住，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做一些不好的梦，对不对？就是在那个梦里面挣扎啊，最后他那个枪打过来的时候，哎，一打没事，穿不过，对不对？所以诗人在这个地方，他跟我们讲，他说你已经应允了我，在他最危难的时候，他说。我使我脱离了野牛的脚，啊，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当他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所以在他最危难、最痛苦的时候，耶稣尝了那醋，说成了，就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所以这个。啊，让我们看到耶稣来到我们的当中，在十字架上他经历这样一种非常恐怖的这种死的威吓，但是我们已经知道他已经为我们品尝了死的味道。我们可能在座的哈，我们可能没有任何人尝过这样的一个味道，但是我们已经知道他已经为我们来尝了这样的味道。所以弟兄姊妹，当今天晚上当我们来这边一同来聚集的时候，当我们虽然读的是大卫的一个哀歌，我们就知道他告诉我们的受苦 啊，一个是在被神的仪器的里面垂直的关系，另外一个是平面的，是被人厌弃的一个关系。同时，它也让我们看到，在与一个魔鬼的一个属灵的场面，啊，一个征战的里面的一种受苦。所以，世人将这三个关系，或者说三个领域当中的受苦，都给我们讲明了。哎，但是他让我们知道，其实不单是他在讲自己啊，他是讲到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他是要来代替我们的受苦，他是要来担当我们的一种耻辱。哎，但是同时他又是胜过了死亡，所以今天你怎么样来想到与基督一同受苦？哎，其实当我们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或者说，现在你正在受苦的当中，你要知道，神已经通过基督的受苦，已经与你和好了，哎，并且，哎，你也可以为别人来祷告。其实你是可以胜过这样的一种惊恐。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在这边，一方面来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来受死，啊，同时我们也感谢他为我们所成就的，所以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让我们在这边，啊，当我们在信心的当中跨越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那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他曾经来为我们来受苦，他来担当了我们的羞辱。他并且讲出了我们心当中最大的一种痛苦，主啊，我们感谢你，甚至死亡也没有办法夺去你的命，啊，虽然你甘愿已经受死，你为我们品尝了那个死味，哎，但是我们相信，啊，你已经胜过了死亡，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在这边再次将你所当得的荣耀来归给你，也愿主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啊，能够来敬拜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